佛为善知识，妙法莲法经，现在是讲续分通续基本两门的，也就是普通一般所谓通续。通续现在是讲到文持之半，也就是第六众成就，六种成就当中的众成就。这个听众啊有三类，就是声闻众、菩萨众、杂类众。现在是讲的声闻众当中，刚刚开始讲这个列名总结，前两段几类名数名位探得，这两段讲过了。现在是讲的第三列名总结，先列出21位的这个上首声闻的名字，那么然后总结啊。那么这个上首阿罗汉列出21位当中啊，上次刚刚讲过第一位焦成儒，第二摩诃迦奢，没有讲完。摩诃迦奢翻成中国话就是大龟师，迦奢是他的姓，因为佛弟子出家众当中姓迦奢的有好多位，下面有三迦奢，因此之故啊，这一位迦奢尊者就是印度的第一位这个祖师。那么用一个大字来鉴别，不是其他的迦奢，所以叫做摩诃迦奢，摩诃就是大。大迦奢在佛弟子当中啊，他是头陀苦恨第一，他是修苦行的啊。虽然年纪很大了，80几岁，一直到120岁，他照样的还是修他的头陀行。头陀心意叫做度多，旧意叫做陀陀，翻成中国话呀就是斗兽，手字旁一个斗字，伸斗的斗，手字旁一个树木的树，就是念作斗兽，就是好像这个衣服脏了，把它哈这个整动一下，把这个脏东西弄把它弄掉下来，斗兽啊。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修头陀苦行啊，能够把心地所有的烦恼的肮脏东西啊，把烦恼比作这个脏东西啊，所以用斗兽的方式把它斗下来。你肯修苦行，能够断除种种的烦恼，所以叫做陀陀斗兽。陀陀有12种苦行，另外有一部叫做12陀陀经，讲12种的修陀陀苦行的这个道理啊，是刘宋时代求那巴陀罗翻译的。这12种陀陀苦行的内容啊，经律所讲大致是相同，少少有一点不同的地方。现在我把它总合起来呀，这个12种陀陀苦行，总不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衣、食、住这三方面。在这个人生的生活当中啊，把这三方面的生活减到最低最低的限度啊，最简单的生活。关于衣服方面有2种，第一纳衣，也就是粪扫衣。在这个修苦行的人呢，他不用好布料去做衣服，都到那个垃圾堆粪扫浪，人家丢掉的那个破布啊、破衣服捡起来，捡到那个好的布条啊，洗洗干净，剪下来洗洗干净，那么然后一条一条把它纳起来，成为一件衣服，叫做白纳衣。 现在出家人做中尊呢，搭的这个所谓逢祖衣，25条衣，好像是砖砌的墙壁的那种方式，是阿嘎呀，那么都是用，而且他那个边呢都是用金的，现在都是做的蛮高贵的。实际上原来啊，这个白衲衣不是这样的，都是捡来的布条啊，一条一条的布条把它缝起来。因为这一件袈裟呀，因为4长1短啊，25条，一条就是5个小布条啊，那么25条合并起来就有125个小布条，那么因此叫做百纳衣，就是好多好多的小布条缝起来的衣服啊，那么这种衣服也很重，都是2重的，因为是旧的破碎的布捡起来做的，如果单重万一破掉了就很麻烦，所以都是2重，很重，那么穿这种粪扫衣、白衲衣的，都是修苦行的出家人呐、才穿的。那么这个迦摄尊者他就穿这种白衲衣，还有一种，这是第一呢，衣服的第一种粪扫衣、白衲衣。第二种啊是淡衫衣，比较没有那么苦的淡衫衣。佛制出家人的三衣，5衣、7衣、大衣，有3衣就够了，不再增加任何一条长衣，不需长衣，只3衣而已。印度人穿衣服啊，在家人也是一个大布条，白布啊、包在身上就是了。那么出家人就是染色坏色衣啊、这个四分律里面所说的青、黑、木兰啊、以3种的坏色把这个布料染成这个不好的颜色来做衣服穿。那么他有这个3衣就够了，不再增加任何正常的一条衣啊、那么不增加衣服，只这3衣，冬夏都是一样啊、这个就是衣服方面呢，第一百纳衣，第二淡衫衣啊、任何一种啊都是属于苦行的一种。那么大迦摄他是穿的百纳衣，就是粪扫衣，他年纪很大了，释迦牟尼佛看到他年纪那么大还穿这么厚的百纳衣啊，很辛苦，那么就是跟他说，你年纪大了不能穿那么重的衣服啊，我这一件这个破布衣啊给你穿吧，这个比较轻好不好？那么这个迦摄不肯，他说我已经习惯了啊、他穿百纳衣习惯了，他不肯换。那么所以他就是衣服方面呢穿这个捡到的布条剪下来的百纳衣啊、很辛苦的。第二淡衫衣，这是衣服方面这2种。其次饮食方面，吃啊、衣食住啊，吃方面呢有5种，有5种的苦行。这5种当中啊，按照这个12陀陀的顺序啊，第3长期食啊，经常托钵乞食，不接受人家的供养，人家请去特别的供养啊，他不接受，就是天天必定去托钵乞食，实行尽这一生托钵乞食，不接受人家的特别供养，就是长期食。第4，次第乞食，去托钵的时候啊，按照次序来。第一家、第二家、第3家这样子，托满7家有没有都要算了啊、假如托满7家都没有人供养，今天就不吃饭了啊、那么这个次第七啊、人家供养多少好坏都不计较，也不去分别这个次第这几家当中啊哪一家富有哪一家穷困，不分别啊、就是按照次第啊、第一、第二、第3，一家一家次第七十，这个叫做第啊、次第七十，就是12的第4。第5，一坐时，托钵回来了，坐下来的位移坐住吃啊，就要吃饱。如果有事起来了，纵然没有吃饱，也不能再吃，就是一坐吃。一天只吃一餐，而且这一餐呢坐下来一次就要吃饱，不能再起来，起来了改位移呀、 就不再吃了，叫做一坐食，一天吃一餐，而且坐下来一次要吃饱，如果有事情动了位移起来了就不再吃了，这个叫做一坐食啊，就是十二次序，就是第五。第六，节量食，饮食的分量啊慢慢减少。纪律说总然是一坐食，一天吃一餐，如果吃的是很足啊，假定说我们用碗来算吧，假如说是吃三碗的，那么现在它又减少接量，留一部分呢、啊、来布施给其他的动物众生啊，那么就是吃它三分之二啊，假定说是三碗，吃两碗，剩下一碗呢、啊、来布施给其他的这个禽鸟啊、动物啊，或者是妻儿，这个求妻的人，来给别其他的众生来跟他结缘啊，这是第六，尽量食，饮食的数量啊尽量减少。第七，中后不饮降，过午不食，中午过了中，这个太阳过了中线之后就不吃东西了，但是可以喝一些果酱，例如说果汁啊，那么甚至牛奶、流质的东西都可以喝一点，但是因为他是修陀陀苦行，中午这一餐吃饱之后啊，下午顶多就是喝开水、喝白水，这个果汁、果酱、牛奶这些流质的东西统统不喝，所以中后不饮酱，过中之后，中午以后不喝任何的果汁、果酱等啊。不像我们现在有些人他说是他晚上不吃饭了、啊、虽然是不吃饭叫做吃午啊，可是他吃米线哦，这大碗米线吃了去哦就饱了啊，那就是如果这种食物啊人人都能吃啊，北方人都是食物啊，他们都是吃面嘛，都不是吃米饭。这个真正食物的人呢、啊、顶多过了中午之后是喝这个流质的东西，饮料，流质的东西，现在果汁很多了啊。那么修陀陀苦行的人呢、啊、过午之后只有喝白开水，喝白开水，任何果汁都不喝，中后不饮酱。那么上面就是对饮食方面呢有五种，第三长期食，到第七中后不饮酱，这五种啊就是饮食方面的苦行。下面五种啊，第八到第十日，那是属于住方面，住衣食住吗，住的房子啊。第八，阿兰若住，阿兰若就是近处偏僻的地方，安静的地方，找这个偏僻安静的地方啊住茅棚，辛苦的修行啊，这是阿兰若住，这个还比较容易做到。第九，宠兼坐，宠公墓王阿波公墓啊，这里客家人叫做牛仆啊，实际上是公墓啊，就是埋死人的地方啊，在这个公墓边打坐啊。为什么要在公墓边打坐呀？因为出家人要修无常观，要修无常观嘛，您就在王阿波边啊，哦，坐在哪里，天天看到有人抬死人来啊，那么都听到这个哭哭啼啼的声音，那么这个无常观呢、啊、就容易修哦，这个要胆子很大的哦，没有胆子讲鬼都讲戏啊，哦，因为王阿波兵啊，啊，他鬼一定很多啊，他怕鬼就怕死了。那么这样算起来，在印度的出家很不容易啊。如果像这种出家又坐在王阿波兵啊，我看我们现在在座诸位没有一个能够做得到的，连我在内哦。这里王阿波兵啊，你干我哦，谁都吃不消。那么因此这个修陀陀苦行的人呢、啊、都是住在这个宠间啊，公墓边呢、啊、那么容易修无常观啊，那么观空观无常容易成就，那么断烦恼就比较容易。第十，受下坐，假如这个不住房子的话，就在受底下。释迦牟尼佛呀，他一生主要的大事都在受底下。各位还记得吧？佛降生是在蓝毗尼园，蓝毗尼园哦，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降生呢、啊，是在这个迦毗罗国蓝毗尼园。 而据说他的母亲摩耶夫人手去搬这个兽子啊，搬这个兽，那么他就生下来了。那么他生的时候在啊吉瓦卡，在兽底下生的啊。那么后来他修行在这个苦行林，也是在兽林里面。等到他打坐坐在菩提树下成佛，也在树底下。释迦牟尼佛成佛也是在树底下。后来49年说法呀，经常在树底下说法，坐在树下说法，这个情况很多的，看佛经看戒律就可以知道。甚至最后80岁入涅槃了。各位看过佛传吗？在巨士那城附近的沙罗双兽下有一个兽，沙罗兽啊，就坚固兽。这个兽兽底下呀，佛在那里入涅槃啊。从出世到入涅槃这一生80年呢，差不多都在兽底下过日子啊。所以因此啊，修陀陀苦行的人呢，晚上就坐在兽底下。哦，梦境高哦，哦，不好受哦，哎，要吃得消才行哦，要能够忍受这个这个蚊虫啊，还有种种的麻烦啊，辛苦。那么碰到下雨啊，这个雨滴还会滴在身上，因为这个兽毛啊，兽叶子总不是房子了啊，不会那么密。所以坐在兽底下啊，这是一种苦，头头苦行，这是第十。第十一，连兽底下也不坐，坐在落地，落地坐，就是在空地啊，没有兽下，晚上哈、哦，坐在陆地，就是头顶上都是月亮啊，还有星星啊，那个举头望明月啊，就是头一望上啊，一看就是看看这个星星，看月亮啊，那么晚上就坐在这个落地的地方，这个也不容易啊。如果碰到下雨还有淋雨耶。那么这是第十一。第十二，住方面最起码呀，行住坐卧四位宜，他又做到常坐不卧，不躺下来睡，常坐不卧啊，不躺下来睡，常坐不卧，好像广清老和尚他就是坐在哪里不动啊，晚上就坐着睡，不是不睡了，他是坐在哪里睡。修这种苦行的人必定要坐住能睡觉才行，假如坐住不能睡没办法啊。从前慈航老法师，慈航菩萨，他就是常坐不卧啊，他坐下来就能睡啊，他是很胖的，身体福相很好，他一坐下来就很稳固的啊，所以他经常啊在上课的时候，别人另外一个老师上课他也去听，他坐在旁边听，可是他听了没有多久啊，他就在念大悲咒了。你知道他怎么念呢？呼噜呼噜大悲咒，他念大悲咒呼噜呼噜，我只念呼噜呼噜两句，就是人家在上课他就呼噜呼噜睡觉了，我们同学们就在笑啊，偷偷的笑，你看啊，我们的院长在哪里入定了啊，就睡大觉。可是很奇怪哦，他很容易醒来，老师讲什么他都知道，这就是他的功夫。所以这个能够常坐不卧的人啊，他必定能够坐着睡觉啊。假如没有办法坐着睡，这个功夫是没有办法做好的。那么这是第十二种，那么在这十二种当中，不是样样要做到。衣服方面啊，粪扫衣、淡衫衣，随便选一种来学习。饮食方面啊，最起码日中一食，一天吃一餐，也是头头苦行。住方面能够常坐不卧，也是头头苦行。假如能够做到这三点，也就算是头头苦行了。而摩诃迦是他做的是相当苦恼的，很不容易做到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有一天劝他，他说你年纪大了啊，不要修这么苦的苦行吧，方便一点吧啊。可是他不肯，他说师尊啊，我已经成为习惯，我不愿意舍离头头苦行。因此释迦牟尼佛就把他做的法座啊，分一半给他做，分一半给这个摩诃迦舍做，分半座给他做啊。但是摩诃迦舍比没有坐上去，他不好意思啊，怎么可以坐在老师的身边呢？他不敢坐。但是佛真的分半座要给他坐。那么当时赞叹他说，由头头行在啊，我法得久住。 假如我的出家弟子当中有人修头陀苦行啊，那佛法就能久住啊。佛法本来是不注重太苦的修行，处于中道，不太苦也不快乐，中间啊。但是还是注重在苦一点比较好，因为这个身体让它苦一点呢，道业能够增长；让它太过于享受了，它会忘掉修行。所以佛还是赞叹修苦行的，能够发心修苦行总是好的啊。发心修苦行难啊，那么不发心比较容易。所以佛在经律上啊，时时啊都赞叹这个修头陀苦行的人。所以孟获家说，佛经常赞叹他的苦行。那么后来佛临将要入涅盘之前啊，因为舍利佛、目犍连、上首弟子都已经入灭了，那么我有孟获家舍，所以把这个法呀就传给孟获家舍，成为印度的佛教的第一代祖师啊。那么这个印度二十八族就是从孟获家舍为第一，一直算下来，第二是欧难。那么这就是迦舍尊者的陀陀苦行啊。那么二十一位尊者当中，这是第二位。下面三位呀、啊，第三油罗频驴迦舍，第四切耶迦舍，第五瑙提迦舍。这三位迦舍，迦舍都是他的姓呐 啊。这三位迦舍呀，他是兄弟啊，是兄弟。是亲兄弟，出家又是师兄弟。油楼是老大，油楼频驴，有些地方翻作油楼频罗，翻成中国话叫做木瓜林，木龟，木瓜林，好像他是住在这个地方，住在木瓜林，他住的地方可能满山都是木瓜，他本来是个老外道，而且呀。他没学佛之前，在他是在王舍城的附近嘛，是王舍城频婆沙罗王的老师。频婆沙罗王还没有得到佛法之前呢，就是以油罗频罗迦舍为老师的，是他的师父。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啊，第二年去度他，佛在这个菩提树下成佛以后，第二年。本来打算要先去度这个频婆娑罗王，因为事先有约要度这个王舍城，就是摩揭陀国的国王啊。但是要经过这个油楼频罗迦舍村，要经过这个三迦舍的地方，那么因此顺便呢，就先去度油楼频罗迦舍啊。这个木瓜林这位迦舍尊者呀，他修苦行是四火外道，是拜火的，也就是印度的拜火婆罗门啊。他的道性很高，他有五百位弟子啊。佛去度他的时候很不容易，因为他年纪很大，是个老外道啊。那么按照戒律里面讲啊，佛度油罗迦舍呀，是现了十种的神通啊，十种的神通来度他，不用神通度不了他了。而且经过十番现神通度他，他还是不大肯接受。最后啊，他自己投降了，觉得自己不如释迦牟尼佛了，然后才跟佛出家。关于这个十种神通现在不能讲，因为讲起来花很多时间啊，与这个法华经啊没有多大的关联呢，可以不必讲了。只要你要知道的话，可以去看这个出家人可以看这个四分律，四分律里面也有记载的啊，各部戒律也有。他刚刚皈依佛教的时候啊，他跟佛出家，那么当然他就要丢掉他的外道了。他那个四火的道具啊很多，既然是皈依佛了，跟佛出家了，就把他的四火婆罗门的那些道具啊丢到河里呀、啊，让他流走。而他的老二切耶迦舍，切耶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象，就是象头山。佛经里面有一部切耶山顶经那么这个他就住在这个切耶山，这个切耶山呢就是在木瓜林的附近啊、下游的地方，就是这个瑙提迦舍住的那个河边 靠近这个山上啊。那么这是老二，他也有250位的弟子啊。最小的哪提迦舍是老幺，哪提翻成中国话叫做河，河流的河，也有翻作江，江河的河，江啊，长江的江。因为他是住在这个哪提河边，所以人家称他叫做何迦舍。那么他这两位弟弟呀，突然之间看到他的大哥所有的道具都跟着水流下来了，他吓了一跳，因为他的大哥遭到水灾了啊，所以这两位老二老幺啊，就赶快跑到这个木瓜林去看他的大哥。这一看啊，他到那边正看到这个剃度的仪式啊，就是剃度了，他跟佛出家了。他的老大年纪很大啊，那么70-80岁跟这个30多岁的年轻人出家，他真是不可思议，就觉得很奇怪。等他拜好了之后啊，他才去问啊，问他的哥哥，你为什么拜他呀？他说啊，他的道行高啊，我们不能跟他比呀、啊，他是一切智人呐、啊。那么一再赞叹，然后他的两个弟弟每一位都有250弟子，那么都来跟佛出家了。那么他三家是合并起来就有1000位弟子，平常说的1250人呐、啊，这个1000人就是指这个三家是，三家是一共有1000位弟子，老大有500。二三各有250，也有说老二300啊，小的有200。我这个大概的就是大概数目字，总合起来兄弟三个人呢有1000个弟子啊。他三个人出家，当时就对他的弟子们宣布啊，我又跟佛出家啊，你们如果愿意的就跟我来，不愿意的可以回去。那么大家都会说，老师既然跟佛出家，我们也要出家了。因此1000个弟子通通跟佛出家。不过这个1000啊，不晓得是包含三家是兄弟三人1000，还是弟子刚好1000。假如是弟子刚好1000，那是1003了啊。不过我们平常只讲1000，三家是1000人，那么连师也在内啊，可能是弟子正好1000的话，那么这个零三呢、啊，也算在1000里面，就把这个零数列掉了啊。那么这三家是跟佛出家之后，他们都有他的第一的啊情况啊，有他的特殊的情形。按照这个《阿含经》里面说，老大呀，由罗迦舍呀。他是恒能护持佛弟子4众啊，供给4众弟子的所有1000啊，他是喜欢办执事了，当执事哦，管理大众，统理大众啊，他整理的啊有条不紊啊，那么大家都能安心修行，他很会照应大家，所以将护4众，供给4事，令无所乏，这就是由罗迦舍第一。切耶迦舍在佛弟子当中呢，他是善人教化，他很会说话，教化度众啊。那么他心里没有执着，他又善人度化众生，这是他的第一。哪提迦舍他心很安静，能够降服烦恼，精进修行第一啊。那么这是三迦舍，其次第六。就舍利佛啊，上面已经讲了5位了啊，焦成儒、摩诃迦舍、三迦舍5位，那么第6位就是舍利佛，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，经常听到的名目。舍利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话就是秋鹿，秋鹿啊是一种鸟的名字，秋天的秋下面一个鸟字，鹿道路的路下面一个鸟字，佛是子啊，所以这个心经舍利子就是舍利佛啊，佛就是子。因为他的母亲啊眼睛很明丽，好像秋鹿鸟的眼睛那么明丽，所以因此他的母亲的名字叫做秋鹿，就舍利啊。 而他是丘禄的儿子，因此叫做丘禄子。而他的名字啊，是叫做这个尤伯提舍，就是论议尤伯提舍是他的名字。为什么会叫做尤伯提舍呢？印度人呐、啊、喜欢辩论，舍利弗的母亲啊，经常跟他的舅舅啊，这个两个人在辩论。啊，舍利弗还没有住胎之前呢、啊，舍利弗的母亲都是辩输的。等到舍利弗入胎之后啊，那么他的母亲怀舍利弗呀，他辩论都变赢了。那么因此他的舅舅就是下面的这个巨细罗啊，害怕了。他说：“哦，这个小孩子还没出世就能计辩母口啊，他的辩才就记在他的母亲嘴里现出来。将来如果他长大了不得了啊，我这个做舅舅的如果是论输他，那真是没面子。因此他的舅舅摩诃继续罗啊，就到南天出国去学十八部经啊。那么舍利弗真的是大智慧，出世之后啊，七岁呀、啊。”就是在论议场中论胜一切所有的大学问家。当时国王办这个辩论大会啊，是一个很高很大的法座啊、谁敢跟大家辩论的就上法座去坐。那么这个舍利弗才七岁啊，他就爬到法座上去坐下来了。那么那些其他的宗教家呀、外道啊、那些学问很高的人都来辩论。哎，一看法座上坐的是个小孩子，七岁的小孩子。那么那些老大呀，有大学问的老人呢、啊，他一看，这个我们跟他辩论做什么呢？辩赢了没有什么意思，跟小孩子辩赢有什么好处啊？辩输了那太没面子，所以这个所有外道的老师都不去辩论，就叫他的弟子去，教他的弟子去跟他辩论。可是每一个弟子去辩论都输了。没有能赢的，最后连老师去辩论都辩输了，七岁就论胜一切的论师了。从此之后人家就称他叫做尤伯提舍。后来啊，他跟穆建连为朋友，很好的同参，跟穆建连同去亲近这个有一位外道啊，叫做沙然凡智。沙然土沙的沙，然自然的然，跟这个沙然凡智学这个外道。后来他的师父啊，沙然死掉了，他也没得到什么道理，没有得到法。后来听到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在这个王舍城的朱林金舍。那么因此他无意中啊，有一天舍利弗出来到王舍城，那么他两个人呢、啊、有约，说谁先碰到善知识啊，要来彼此互相通信啊，那么共同去亲近这个善知识。舍利弗到了王舍城啊，碰到这个五比丘之一的马胜比丘啊，就是巴提，有的说是安比啊，就是马胜啊。这位比丘出来托钵，他无疑详细，很庄严。舍利弗没有看过这种人，一看到非常恭敬啊，很欢喜，就向他敬礼了。就请问这个马胜说啊，你这位圣者，我请问你的老师是谁呀？跟谁学的呀？无疑这么庄严呢、啊？马胜就说了一首句颂，他说：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。舍利弗听到这个句颂啊，就正道出国。虚头缘见货就断了啊、哦、高兴得不得了，就知道佛在这个朱林金舍。那么赶快回去向穆建连报讯啊、今天碰到善知识了啊、那么他马上又把这个马胜比丘说的那一首句颂又说给这个穆建连听。穆建连听到又正出国了啊、这个真容易啊，正国好像吃饭的啊，比假脱逃卡容易啊、很容易。听到这么一首句颂啊，正果了。那么沙然本来有200个弟子，死掉之后交给舍利弗穆建连一个人管100，那么当然就是200了啊。那么舍利弗穆建连都要跟佛出家了，就对他的弟子宣布：你们愿意的就来，不愿意回去啊。那么大家都跟着舍利弗穆建连呢，到朱林金舍去亲近释迦牟尼佛出家了。 那么大概是佛成佛以后大概是第五年，有的说是第六年，甚至也有说是第七年的，大致是佛成道以后第五年到六七年之间，应当是五年至六年比较确实。为什么？因为大概是第六年或者是第七年呢、这个舍卫国的结孤都长者就去请佛到舍卫国嘛，那个时候舍利佛已经出家了，可能是第五年，也许是第六年。舍利佛出家以后啊，七天就证阿罗汉果，因为他没出家之前听到一首句诵就证出国嘛，所以出家之后七天证阿罗汉果，最快证果的，那么目犍连呢是十五天，等于两个礼拜就证阿罗汉果，舍利佛。那么证阿罗汉以后啊，在佛弟子当中他是智慧第一啊，是属于声闻的智慧最第一啊，所以佛在世的时候经常要舍利弗代替佛说法啊，在这个沃含经还有哥布律里面呢、都可以看到舍利弗呀代替佛说法的这些事迹，因为他是智慧第一啊。第七位大目犍连，这里写作大目犍连，其他的地方写作摩诃目犍连，摩诃就是大啊、因为跟佛出家姓目犍连的也很多啊、另外有一个啊、这个目这个叫做什么目犍连呢，名字想不出来了，有好几位叫做目犍连的啊、既然佛弟子当中其他有叫做目犍连的，因此他就加一个摩诃，用大来简别，这大目犍连啊、目犍连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话叫做采俗士，采俗士啊，采取这个俗字五谷之一啊，叔叔的叔上面加个草字头啊，采俗士。他为什么会叫做采俗士呢？因为他的祖先呢、在山上修仙的时候以俗为食啊，后来他的后辈啊就以采俗啊做他的姓，叫做姓采俗氏，就是目犍连有采俗。他的名字叫做居利陀，居利陀啊，具足的具，戒律的律，阿弥陀佛的陀啊。居利陀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无接受，是一种寿魔的名字。他的父母啊祈祷这个无接受的受神而生的，所以就以此为名，叫做无接受，就是基利陀。那么他的因缘跟舍利弗一样的，跟佛出家了，出家以后证果了啊、那么在佛弟子当中啊他是神通第一，神通第一啊、那么像这个七月十五啊、盂兰盆会就是由这个目犍连发起，他报答他的母亲啊，又看到他的母亲堕落恶鬼道啊、那么佛说他的力量没有办法渡他，那么要这个七月十五解下的时候啊啊、以百味饮食共生啊、供佛几生，以这个功德回向，然后他的母亲才得到解脱。有这个因缘流传到今天，每年七月十五解下的时候啊，做这个盂兰盆会啊，就是由目犍连尊者也来发起的，这是最早的开祖。那么一直流传到今天啊，解下这一天七月十五啊，或者是十六。那么供佛几僧，那么来报答这个父母的三生之恩啊、已经过世的希望他得到解脱，还在世的希望他能够长寿增长福寿啊、那么这是目犍连，他的神通的故事很多啊、与这个正文没有多大关系啊，不必讲的太多。这目犍连他是神通第一。第八，摩诃迦旃园，摩诃就是大，迦旃园翻成中国话呀、就是文石，文章的文，装饰的饰，装饰的饰，文石啊。他在佛弟子当中啊是论义第一，论义第一，他很会辩论，口才很好，辩论的方法很好。怎么知道他很会辩论呢？按照这个《长阿含》里面有所记载了啊。说有一天呢，有个这个断剑外道啊， 来啊问安家长园，他说里面佛教啊说有天堂有地狱有后世，这是骗人的，哪有这个事情啊。如果真的有的话，地狱不是很苦吗？如果有人堕落地狱里面去受苦，他为什么没有回来跟他的家人讲啊？家长员就说，世间不是有监狱吗？当然有啊，犯罪的人监狱关起来。他说这个犯罪的人在监狱里面关起来啊，不是很苦吗？当然很苦，古代的监狱都是很苦的。那么这个监狱里面关起来的苦人啊罪人啊，他有没有回去跟他家人讲啊？哦，我在这里很苦啊，有没有啊？他说他没办法出来嘛，既然没办法出来，他怎么跟他家人讲？他说对了，地狱道里面的众生也是这样，一旦造了罪业堕了地狱里面，纵然想要回来跟他家人讲，哦，我在地狱里面很苦哦，没有办法呀，他失去自由嘛，他不能出来呀，不是他不回来讲，而是他没办法出来，失去自由了，被关嘛。而这个外道马上就想到，对了，你说地狱是很苦，关在里面不能出来，你不是说修善是升天吗？那么天上不是快乐吗？既然天上很快乐，这个升天的人他没有回来跟他的家人讲啊，哦，我在天上很快乐啊，修善如何如何啊，没有啊，从来就没有人呐、啊、说升天以后回来跟他的家人讲。那么这个家长员马上就问他说，假如你呀、上一号上厕所呀，古代的一号很简单的啦，挖一个大洞，上面用两块木板一摆上去就是一号了。一不小心啊，如果这个木板很旧了陈旧了，一断掉就掉下去了，掉到这个粪坑里面去了。假如一个人掉到粪坑里面去怎么办呢？赶快出来，赶快想办法出来，出来全身都是大粪了，很臭嘛，赶快去洗干净，洗干净啊！不但是洗干净呢，他会想到假水啊，哦，都爱加一些地卡米酸，哦，怎么觉得这个这么酸啊？要掉到这个粪坑里面去，那么这个人掉到粪坑里面去，出来之后他会想想，哎，刚才没有注意到究竟这个粪坑里面有多臭，没有注意到，掉下去紧张嘛，没有注意到，他会不会想再回去掉到这个粪坑里面去试试看有多臭吗？他说哪有那么傻的人呐、啊？一次掉下去已经不得了了，假碎呀、啊，哪有出来再回去掉下去？没这个事情。他说对了，升天的人就是这样的，人间呐、啊、很臭很肮脏，说是人间的臭气啊冲到这个半天，冲到半天，天上呢很干净，他看到人间很臭啊，他不敢下来，就是好像这个掉到粪坑里面的人呢、啊，一旦出来了洗干净了，再也不想回去了，所以他没有回来回报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原因，纵然不怕臭要回来回报他的家人，可是天上的时间跟人间不一样，例如桃李天，人间100年呢、啊，桃李天才是一天一夜，他们升天了得享受一下，这么好的地方啊，刚刚来嘛，稍微休息一下，他喝一杯茶，吃两块饼干下来了，你老早就死光了，他要跟你讲你已经死掉了，不是他不来讲，而是你的时间很短嘛。假如说你活到80岁100岁，也不过是桃李天的一天一夜啊，他想要休息一两天下来跟你讲，你老早死掉了，不是他不讲，而是你没有这个机会听，那么这个外道又没话讲了。接下去这一类的辩论呢、啊，有10层，有10个，不能都讲啊，都讲不得了啊，讲3天讲不完，只讲这2个就好了。这个就是论义第一，恒会辩论，辩论要懂得辩论的方法，不懂得辩论的方法呀，没有办法辩好的啊。例如说这个跟人，如果要跟人家辩论呢、啊，老是自己先讲话，把自己的底子先翻开来给人家看的，这个绝对要辩输，绝对辩输。真正会辩论的人呢、啊，他不会把自己的底牌先翻出来，他就是乖乖的坐在哪里听你说好了，听你的，把你的整个听过来了，然后再他边听就边动脑筋，看哪一个弱点，什么地方有洞洞可以挖进去，他找你的弱点。所以真会辩论的人呢、啊，就像这个家战员论义第一。 他都会用这个反问的方法反问过来，他不会直接的正面答复啊、那么这样用反面的方法呀，实际上也不是迦旃元发明的，释迦牟尼佛最先发明。释迦牟尼佛对外道的辩论啊，他经常都是用这个办法啊。所以这个迦旃元在佛弟子当中他是论义第一啊，因为他善能辩论的缘故啊，所以在佛弟子中就称他叫做论义第一啊。二十一位尊者，现在讲到第八迦旃元啊，第九阿耨罗陀啊，第九阿耨罗陀，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，开会。